填 Go English 点 me。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美国会众院中国特设委员会召开首场听证会，
一开始他就提到了美中之间呢是一场攸关生存的抗争。
国会扩大支持台湾，四个挺台法案获得通过。乌克兰军情局长受访美国之音，乌克兰迫切需要武器。美国政府禁用 TikTok， 中国批太不自信，被网民呛声反问。百度要推 ChatGPT， 网友调侃能逃过中共审查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我们来关注美中之间的最新动态。本届美国国会新成立的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星期二2月28号晚间召开了首场听证会。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现场进行采访，下面我们请记者志远连线李毅华来分享详情。志远，
毅华，这场听证会备受瞩目，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亮点呢？
好的，没有错，这是这个本届国会新成立的一个新的委员会，那么全名是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那么在今年1月展开的这个新一届会期呢，我们也注意到了中国的议题和中国有关的这些话题哦，可以说是国会两党最为关注和重视的这个外交议题。新成立的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星期二的听证会上一开始他就提到了美中之间呢是一场攸关生存的抗争。那么来听听这个加拉格尔他在听证会上怎么说。
We may call thisA strategic competition, but it's not a polite tennis match. This is an existential.
那么加拉格尔众议员他是提到了说，我们或许会称这是战略竞争，但这不是一场彬彬有礼的网球比赛，这是场攸关生存的抗争，将决定21世纪未来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最基本的自由价值岌岌可危。那么他还提到说，这个美国呢必须要赶紧采取行动。我们未来10年的政策将会决定下一个100年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不能够允许中共以技术作为驱动力的反乌托邦取得胜势，因此我们必须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那么过去半个世纪大部分时间以来，我们试图用各种好处来吸引中共，相信经济往来将导致中国的改革，但我们错了。中共在嘲笑我们的天真的同时，还利用了我们的信任。但是那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那么看来国会方面呢，现在主要焦点已经转移到应对中国的挑战上。那么出席作证的证人阵容来自各个领域，他们在听证会上提了什么建议呢？
是的，这个委员会其实有24个成员，那么现场出席作证的这个证人呢则是有4位证人，那么包括了2位这个特朗普政府时期的重要国家安全政策的官员，那分别是前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还有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另外还有2名证人呢是人权活动人士同意，以及美国制造业联盟主席斯科特保罗。那么被视为是中国事务专家而且中文相当流利的这个伯明呢，他在听证会上还特别准备了一段简短的视频来向大众说明中国领导人一直以来都对美国其实抱持着敌意。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听伯明他在听证会上怎么说。
China's communist leaders are masters at disguising their true intentions.
那么伯明在听证会上他是讲到了中国共产主义领导人是掩盖真实意图的大师，中国共产党曾成功的将自己塑造成建设性的、合作的、负责任的和正常的形象，这可以说是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魔术伎俩之一。习近平领导人可能自己都同意这一点，他将党在宣传活动中的影响力称为法宝，用来推进政权的利益。不过伯明也强调，现在这个世界已经不能再被这样的做法给愚弄了。那么他也说，这个 他们的魔法正在消失。对于北京的意图，现在真的没有任何借口再被愚弄了。习主席公开可以取得的讲话已经太多，他的政权积累下来的行动太厚颜无耻，不能在这么晚的时候还误解，我们已经知道的太多了。
那么现在在国会中呢，是否感受到美国的两党在中国议题上的合作事态？接下来委员会还将关注哪些议题呢？易华，
这其实我们在这个国会当中，你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到，这个尽管有许多的议题呢，国会的民主共和两党都立场相当的对立和分歧，但是呢，在应对中国方面呢，是可以出现了难得一致的这种两党团结的共识。那么也预计呢，这个委员会呢将会针对一系列美中之间有关的话题和议题呢，来召开听证会和一些座谈会。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加拉格已经提到说，包括像是台湾的问题，还有这个新冠病毒溯源的问题，以及人权议题，包括还有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技术竞争方面的议题呢，也都会是委员会接下来要推动关注的一个重点之一。
好，感谢志远和李易华带我们了解美国众院中国特设委员会首场听证会的情况。收听李易华采写的更多国会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搜索李易华。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同样在星期二，美国众议院两个委员会表决通过了四个支持台湾的立法，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来关注美中台。美国会众议院两个委员会星期二2月28号表决通过了四个支持台湾的立法，以应对北京的军事和经济压力。与此同时，日本称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美日如果出手将损失惨重。下面我们请陆洋来为我们分解详情。陆洋。
好的，宇宙。众议院金融委员会星期二上午全票通过的三项涉台立法，分别是2023年台湾冲突阻遏法、2023年不歧视台湾法以及保护台湾法。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当天下午以包裹式方式无异议口头表决通过的是台湾保证落实法。四项立法接下来将会送交众议院进行审议和表决。议员们表示，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美国必须全力阻遏北京对台湾的武力行动，包括通过立法让中国知道，一旦台海发生冲突，美国将以迅速行动对中国施加制裁和经济惩罚。2023年台湾冲突阻遏法规定，在美国总统依据台湾关系法第三条规定对中国的行动威胁到美国利益而通报国会之后，国会将指示美国财政部长提交报告，指认提供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服务的金融机构，报告将被翻译成中文对外公开，财政部长将被授权禁止这些金融机构对报告中列出的中国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属提供服务。2023年不歧视台湾法旨在支持台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参与，法案指示美国在该组织理事会的代表运用美国的发言权及表决权积极支持台湾，包括允许台湾加入国际货币基金及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的活动。法案中所涉及的政策落幕条款是十年后或是在美国理事批准台湾加入国际货币基金之后。保护台湾法内容是规定在美国总统通报国会关于任何对台湾安全或社会或经济制度的威胁后，国会将指示联邦储备委员会、财政部长及证券交易委员会将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排除在20国集团、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委员会等国际金融体系的活动之外。台湾保证落实法规定，美国国务院必须就美国与台湾接触的内部机密指导方针进行定期审视，并向国会提交报告，指明所有可以解除自我限制的剩余机会。此前一天，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简·伊斯特利周一表示，华盛顿及其盟国必须做好准备，以应对中国在网络空间制造恐慌和混乱。 美国情报机构和军方官员警告说，中国正在积极谋划，以便在2027年之前以武力夺取台湾。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2月27号说，美国情报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指示他的国家军队在2027年之前做好准备入侵台湾。伯恩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面向全国》节目中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和欧洲盟友对乌克兰的支持目前可能对中国官员起到潜在的威慑作用，但是他表示台湾可能遭到袭击的风险只会增加。日本媒体日经新闻2月24号报道，日本世川和平基金会一个新的模拟战争显示，如果日本与美国涉入中国在2026年入侵台湾的军事冲突，他们有可能阻止中国取得对台湾的控制，但是美日两国将承受人员和设备的重大损失，包括超过500架的战机、上万名士兵伤亡和许多艘军舰。宇宙，
好的，感谢鲁阳带来美中台之间的最新动态。接下来，美国之音专访乌克兰军情局长，我们将关注国际热点，请您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请志远带我们关注更多国际新闻。首先呢，美国之音专访了乌克兰军情局长，他解答了许多国际社会关心的问题，请志远给我们透露关键的部分好吗？志远。
是的，宇宙。美国之音东欧记者站主任麦罗斯拉娃·贡加泽2月25号在基辅的乌克兰国防部采访了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基里洛·布达诺夫。布达诺夫是唯一早在全面入侵之前就强调必须要为俄罗斯发动重大攻势做准备的人。他告诉美国之音，乌克兰之所以能坚持下来，要归功于人民和英雄主义，而乌克兰现在最需要的是武器。他说，武器的供应要加紧加紧，武器装备正在赶到，但是步调和数量还不足以取得突破。
此外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了中亚之行，赴印度20国外长会议，这期间有什么新的进展呢？志远。
是这样的，宇宙，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结束对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访问之后，转赴印度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议。这次外长会议的主要任务虽然是为20国集团峰会做准备，但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预计将是会议的主要议题。布林肯星期三3月1号在塔什干与乌兹别克斯坦官员举行了会谈，而前一天在与中亚5国外长会晤时，布林肯则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构成的危险发出了警告。
那么在伊朗呢，伊朗驱逐了2名德国外交官，这个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志远。
是这样的，伊朗星期三命令2名德国外交官离开伊朗，以回应德国上星期采取的类似行动。德国驱逐2名伊朗外交官是为了抗议伊朗判处德国公民贾姆希德·沙马德死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纳塞尔·卡纳尼星期三说，德国正在干涉伊朗的内部和司法事务。伊朗指责沙马德领导一个亲君主制组织的武装派别，但是他的家人否认了这一说法。
另外呢，希腊北部发生了火车相撞事故，死亡的人数呢已经上升到几十人，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志远。
是这样的，宇宙，星期二希腊北部发生客运列车与货运列车对撞事故，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36人， 受伤者85人，至少三节客车车厢出轨并起火。当局说，约有250名幸存的乘客没有受伤或受轻伤，他们被大巴车送到塞萨洛尼基。客运列车载有350名乘客，至少有150名消防员、17辆汽车和40辆救护车被派到灾难现场，以寻找更多可能被困在残骸中的乘客。
的确非常不幸哈。另外呢，是东北亚局势这方面，韩国总统尹锡悦星期三3月1号向东京发出了信号，希望韩日两国能够放弃历史恩怨，成为共同拥有普世价值观的合作伙伴。可不可以说这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呢？志远。
是的，宇宙。尹锡悦周三发表电视讲话，纪念1919年3月1号朝鲜民众，包括韩国和朝鲜，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大规模起义104周年。尹锡悦敦促韩国人民不要忘记那些在黑暗时代为了国家自由和独立而献身的爱国烈士，同时也表示韩国现在需要与日本展开更加广泛的合作。尹锡悦说，在三一独立运动百年后，日本已经从一个军国主义的侵略者转变成了一个与我们拥有相同普世价值，并在安全、经济和其他全球议程方面进行合作的伙伴。宇宙。
好，谢谢志源带来全球视点。接下来，美中防长三个月没有直接对话，我们将关注围绕中港台的最新发展。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证实，美中防长超过三个月未直接对话。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称，记者在中国采访遭受限制、骚扰和监控。接下来，我们请陆洋来进一步介绍围绕中港台的最新动态。陆洋。
好的，宇宙。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准将星期二2月28号在书面回答媒体有关五角大楼与中国最近一次官方接触的提问时说，国防部与中国经常保持在多个层面的接触，我们驻北京的武官办公室维持经常性的沟通，我们在华盛顿这边也与中国派驻的武官这么做。莱德准将说，国防部长奥斯汀最近一次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的直接对话是2022年11月22号在柬埔寨暹粒出席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举行的。这份声明表明，美中防长已经超过三个月没有直接通话。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星期三3月1号发布年度报告，披露驻华外国记者去年在中国采访遭遇了严厉的防疫风控、普遍的骚扰和持续的监控。报告说，将近半数的驻华外国记者去年曾被当局以健康或安全的理由拒绝进入或被要求离开某一地区，尽管记者向当局出示了根据中国标准没有健康风险的证据。法新社报道说，另有相同比例的记者表示，中国当局在执行动态清零极端防疫风控措施时，安装健康码 APP 的做法去年曾使他们有时无法外出采访。此次报告的基础是对驻华外国记者协会166个会员中102个会员的调查，他们代表了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机构。美国国会一位资深议员批评拜登政府去年第一季度批准了向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公司出口230亿美元的产品和技术。美国商务部官员表示，正在审查修改前特朗普政府制定的一项相关政策。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考尔星期二2月28号在他主持的一场听证会上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商务部继续签发出口许可证，让美国关键的技术出售给我们的对手们。麦考尔说，从去年1月到3月，商务部只拒绝了向美国贸易黑名单上的外国公司出口的许可证申请的8%。美国两党两院议员在香港依照国家安全法逮捕和起诉民主派初选47人案两周年之际，呼吁对参与逮捕和起诉的责任人实施制裁。 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和该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杰夫·莫克利2月28号发表声明，表示香港47人被捕和起诉，仅仅是因为在立法会的选举前组织了一次民意调查。两位议员说，今天我们再次呼吁拜登总统根据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和香港自治法授予他的权利，制裁那些负责逮捕和起诉香港47人和其他民主倡导者的检察官和其他官员。彭博新闻社最近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中国财政部鼓励大型国有企业让他们与西方审计公司的现有合约到期为止不再续约，而是用大陆或香港的会计师公司取代。这可能显示所谓美中经济体的脱钩正在继续，四大会计公司的总部都在伦敦，在帮助很多全球公司执行美国政府对美国上市公司提出的审计要求。宇宙，
好的，谢谢鲁阳带我们一览围绕中港台的最新新闻。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批美国禁 TikTok 太不自信，被网民呛声反问，你为什么禁推特脸书呢？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二2月28号批评美国针对联邦政府设备的 TikTok 禁令是不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也显示美国太不自信。接下来我们请志远来分享美国经记者文浩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白宫周一通知各联邦机构必须在30天内保证机构的设备和系统中不再装有中国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TikTok， 以落实国会12月批准的禁令。美国政界普遍担心 TikTok 会给用户数据安全造成威胁，以及被用来推广中国的官方宣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这是美国不自信的表现。中国官媒也很快开始为 TikTok 辩护，表示美国称 TikTok 带来国家安全威胁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环球时报周二在其英文网站上发表社评称，有理由相信对 TikTok 的炒作是为了转移俄亥俄脱轨事件和化学物质泄漏的注意力。美国俄亥俄州脱轨事件是中国近几周反美叙事的重点之一。中国官媒也在其国内各平台上推广中国外交部对美国的批评，话题毛宁称美国未免太不自信登上了微博热搜榜。环球时报、中国日报、央视、人民日报下属机构账号都参与了对这一话题的推广。微博对该话题下的讨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审查，只显示认证账号的发言。尽管如此，审查也没能封住网民们对毛宁这一说法的不满，纷纷指出中国早已封杀了包括推特和脸书在内的大量国际社交软件。一名博主问道，如果惧怕一款年轻人喜爱的应用软件是不自信，那问题来了，咱们呢？另一名博主写道，我们不是也不能用外国的软件吗？属实给我整懵了，太双标了。还有一名博主转发了毛宁对美国的批评，并附上了无法在中国登录的外国软件和网站的名单。不少这样的贴文都收到了成百上千的点赞。一条已经所谓因被多人投诉而无法查看的热门贴文写道，怕一款是不自信，怕多款才是大国自信。中国自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后便禁止了中国境内对推特和脸书的访问，此后再也没有恢复。过去十几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网站和应用软件登上了中国网络防火墙的黑名单。事实上，装有中国 SIM 卡的手机也无法使用 TikTok， 而只能登录其中国版的抖音。这不是中国网民第一次用官方叙事批评政府。去年不满中国严格新冠管制措施的网民们利用中国官媒推广的反美宣传巧妙地指桑骂槐，那之后微博开始更加严谨地对类似批评美国的话题进行审查，过滤显示的言论。在环球时报下，一条被精选的评论写道，
主要责任在美方。主要责任在美方等类似说法已经成了一些网民用来讽刺中国常常要求美国负责的流行语。
好，我们感谢志远分享文浩的报道。中国网友反问脸书推特在哪里？接下来我们关注 ChatGPT 在美国势如破竹，百度按耐不住也要推中国版，但是有观察者问它能避开政治审查的雷达吗？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人工智能研究机构开发的 AI 解答程序 ChatGPT 去年11月横空出世之后，其貌似对任何问题来者不拒的强大表现在全美国引发热议，也引发中国用户的关注。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一篇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由美国 OpenAI 开放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开发的 ChatGPT 中文是聊天生成型预训练变换模型 ChatGPT 可以进行比传统对话软件更为复杂的对话，凭借其海量数据储备，对任何提问来者不拒，甚至可以说笑话、起名字、吟诗作对。这些语言功能以前被认为是机器人无法掌握的创意工作，业界认为 ChatGPT 标志着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突破。中文用户对 ChatGPT 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虽然美国的 ChatGPT 工具支持中文问答，但是包括 ChatGPT 在内的 OpenAI 实验室的服务不对中国境内用户开放。此前曾有程序开发者将 ChatGPT 以微信小程序的形式接入微信平台，让中国国内用户参与使用，但是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这一小程序因所谓的违规被微信暂停了服务。据报道，百度计划在今年3月推出中国版本的 ChatGPT， 最初版本将嵌入其搜索服务中，让用户获得对话式的搜索结果。研究人员担心，鉴于中国互联网的文本质量可能会制约百度版本 ChatGPT 的服务质量。与此同时，一些用户担心的是ChatGPT 在一些政治议题上似乎进行自我审查，包括在敏感话题上避免提出批评中国政府的意见。分析认为，百度开发的中国版 ChatGPT 在处理问题时的政治审查将更为深入。观察人士指出，百度去年8月推出的据称是全球最大规模中文跨模态生成模型文心，就是拒绝为天安门广场等政治敏感话题和政治领导人的描述生成图像。美国独立学者金培利是 ChatGPT 的先行使用者，他也是记录1989年学生运动的《天安门之月》一书的作者。金培利发现 ChatGPT 对六四话题似乎不愿多谈，当被问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时， ChatGPT 强调中国政府没有发布相关信息，所以我们不能切实了解情况。金培利说，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say don't say anything that's racist. They train the machines not to be racist. In China,
在美国，人们说不要说任何种族主义的话，然后就训练机器不要带有种族主义。在中国，人们训练机器不要批评习近平，不要批评共产党。在美国，更多的是对政治正确的担忧。在中国，担心的更多的是对当权者的批评。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近年来以文字转图像生成软件和 ChatGPT 智能聊天软件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为所有国家的政府和社会提出如何监管和如何甄别虚假信息的挑战。新美国基金会数字经济研究员、斯坦福大学网络政策中心数字中国项目主编魏光明对美国之音说，
But there is a risk in relying on these.
人们可能会相信某些东西是真的，因为输出的信息听起来令人信服，但可能不是真的。这不仅仅是在中国，世界各地的人们、政府、公司、用户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宇宙，
感谢陆阳分享许宁的报道。中文 ChatGPT 能绕过北京审查吗？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